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32，青少年犯。1855年，比埃蒙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再度爆发了极严重的冲突。1852年10月，卡米路贾父取代了达才辽，出任首相要职。这位出身贵族、家境极其富裕、生性也极好动的首相，使在昏睡中的比埃蒙觉醒起来，在国会里提出弥补经济赤字、正确运用资金等问题。他又兴建各地的铁路，加速运输的效率，又在利古里亚鼓励开办各种巨型工业，因而使比埃蒙一省的铁路比当时整个意大利所有的还长。在利古里亚的安沙道企业公司成为全意大利庞大的经济机构，他又在维尔切里畅通运河，以便利农产品的转运，且取消了征收小麦的关税，以提高农民的收益。他对国家的建设固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可是对于教会却已造成了极大的损害。1854年，他假借着经济利益的名义，由乌尔邦·拉达济部长向众议院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拟将静观生活的修会及那些不从事教育工作、传教讲道、照顾病人的修会一概予以解散，并由政府没收其所有的财产，这样可以补助那些贫穷的堂区。历史学家方济·德拉涅路写道，这份法律草案的目的是想削弱教会的影响力，这显然是政府干涉教会的内政，尤其严重的是政府可以擅自做主，按照生产效益的标准来评判各种修会，认为什么修会尚能有利于社会的内政，什么完全无益。贾父甚至于发表了这样的狂言，声明那些被政府解散的修会，就是对教会自己也不再有什么用处。教会方面，由各位主教领导表示了强烈的反抗，提出上述有关修会的法案，就是与贾父自己所提倡的政教分立的政治主张也不相符合。然而，虽然教会方面提出强硬的抗议，可是预料这个法案将在众议院里获得通过，并在参议院里也会以仅仅足够的票数得到通过，只有国王一人才能否决这项抗议的法案。王室大丧。1854年12月，一个酷寒的下午，当时在场的人看见鲍斯高神父戴着一副破旧的手套，拿着一叠信。鲍斯高神父对阿拉索纳底神父、卢华、贾列劳、范季夏和安福西等人说，他做了一个怪梦，梦中觉得他自己是在青年中心的运动场上，忽见一个宫中的侍仆穿着红色的制服前来高声喊道，王室大丧，王室大丧。鲍斯高神父对自己的那些修士们说，他醒来之后立即提笔上书国王，向他报告梦中的情形。过了5天之后，他又做了同样的梦，一个穿着红色制服的宫中侍仆骑着马来到了青年中心的运动场上， 高喊道：报告消息，王室大丧。不止一次，而是一连几次。第二天清晨，鲍斯高神父又给国王呈递了一封信，向他建议说必须设法避免这些威胁的惩罚。同时他也请求国王无论如何必须尽力阻止那个解散修会的法案。1855年1月5日，太后玛丽·德兰突然患病，情形严重，而且很快就剧烈恶化。只不过一个星期，就在1月12日不治去世，享年54岁。16日，天气很冷，太后的遗体被移往都灵城外苏板架萨福亚王室的地下堂里安葬。1月20日，王后玛丽阿德赖德领受了临终圣事。12日前，她产下了一子，分娩后继位复原，就在1月20日驾崩，享年不过33岁。2月11日，王帝菲迪南道亲王热那亚公爵病了只不过20天，终告不治，享年也只有33岁。当时只有青年中心的修士们知道鲍斯高神父的梦以及他上书国王的事。雷穆恩神父写道，修士们看见鲍斯高神父的预言这样像闪电一般的迅速应验，都非常震惊。就是在疫疾猖獗肆虐时期，王室也没有在短短一个月之中竟然开了3个坟茔。范吉夏神父叙述当时的往事道，国王飞到里奥，厄玛努埃雷二世曾先后2次驾临华道教来见鲍斯高神父，对他非常震怒。然而那个解散修会的法案在众议院里以94票对23票，在参议院里则以53票对42票获得通过。国王在5月29日签署了这项法案。根据雷穆恩神父所记录的数字，被解散的修院共计340座，院中共有5456名会士。罗马圣座因此宣布了重大绝法，只有教宗本人才能赦免，惩处所有修订、拥护、执行事项法案的人。同年的5月17日，国王最小的儿子飞到里奥雷奥波道，只不过4个月大，突然夭折了。不管别人说鲍斯高神父是一位圣人也好，或是说他是一个预告厄运的晦气星也好，这都要看评论者持有什么观点。他的预言却是丝毫无爽，完全应验了。第一个慈幼会士鲍斯高神父每星期都召集他的那些修士，对他们谈论有关神品、贞洁和服从这3条教会所常认为前往天主那里的途径。不过他并不到处宣传张扬，只是静静地培植耕耘。他也对他们解释，凡是愿意进修会的就要许愿修这3种美德，就是说要郑重地向天主许下要在生活上实行这些美德。他经过了1年的时间，每星期对他们讲解之后，发现在那修士中间准备的最好的是弥格卢华修生。有一天鲍斯高神父向卢华说，你想不想发3年的愿实行神品、贞洁 和服从的美德呢？卢华以为这样发愿，只是表示与鲍斯高神父缔结更密切的联系，便满口答应了。这是后来他自己向人明认的。1855年3月25日，圣母领报节日，在鲍斯高神父那间朴实无华的小室里，举行了一项简单的仪式。鲍斯高神父立着静听，弥格卢华则跪在一个十字苦像前，轻声诵读一篇誓愿定誓：我向天主许下神贫、贞洁和服从之愿，将我托付在鲍斯高神父手中。当时并没有一个见证在场，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新生了一个修会，创会的会祖是鲍斯高神父，而弥格卢华修士就是第一个慈幼会士。从那个时候起，不管是为卢华也好，或是为贾列劳和范季夏也好，最困难的问题是睡眠。这并不是说他们睡不着，因为有时他们很想睡，甚至于站着也会瞌睡的，而是说他们找不到睡眠的充分时间。他们必须继续读书求学，参加各种考试，当时一切考试都很严格，不易应付。除了读书之外，他们还要担任鲍斯高神父托给的工作，给学生讲解教理，管理饭厅和工坊里的青少年们，又要给孤儿们上课。每逢主日，鲍斯高神父派他们到各地青年中心里去工作。1855年，护守天使青年中心忽然缺少一位院长，鲍斯高神父就任命卢华修士为院长，主理一切的院务。那时卢华只有17岁。